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先讲一下禅修，再讲入今天晚上的主题。当我们来修禅，也就是在修心，这个一开始大家都明白。那么这个禅法，很多时候当大家在讨论禅法的时候，很容易掉入外在的技巧。其实如果你懂，最重要的是心法，你的心以怎么样的状态去对待你的呼吸，有着非常重大的重要性。这也是有波罗蜜的人和没有波罗或缺乏波罗蜜的人他们的差别，看起来好像一样，但每一个人把心安住在目标上，他们看到，他们听到，嗅到，尝到，接触到，想到的方式层次都不一样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，他看到、听到、嗅到、尝到、接触到、想到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只是有些时候如果差别比较微小的，大家不觉察，这个就是关键。如果你知道波罗蜜的显现就在你安住在呼吸上的方式，那你问可以学吗？这个学得到吗？其实是可以的，在某个程度上是可以的。学到了就基本上就有波罗蜜了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智慧根比较高，他的学习能力就比较强，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般若波罗蜜或智慧的波罗蜜呢，是最重要，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引发其他的波罗蜜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，智慧能不能学呢？它是否就这么注定了呢？其实也可以，不能学就不可能提升我们的智慧和般若波罗蜜了。那么当你要提升自己的智慧和般若波罗蜜，如果每样东西靠自己，可能有时要花好长好长的时间。可是一个人如果懂得善用别人的智慧，然后就很容易进步了，因为你善用别人的智慧，促成自己能够更有效率的用功，然后快速的成就，而成就过后，你自然也会智慧也会增长，也会知道，也会掌握。那么要善用别人的智慧，自己的私心自我要放得下。如果我们带着一个自我，不能够以谦虚好学的心来说，那别人的智慧在你身上起不了作用。你要愿意，你要甘愿，才能够让一个更高的智慧对你在你对你起作用，让你受用。好，这是一点。那么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，心有些时候因为过去的习惯 掉进错误的倾向。很多人的苦是因为他们倾向于苦，他们不倾向于解决痛苦。看佛陀是怎么教的，苦即灭道。苦一开始要你有勇敢的看到生命就是苦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不要告诉自己没有没有，我的生命很快乐，不苦，那不苦就不用来了。讲自己生命不苦的人几乎都是不是骗自己，就是心不够清醒，苦都不知道，苦到茫然。生命一定有苦的，至少你生病啊，你得不到啊，得不到所要的，或者是你衣裳你不要的等等，都苦的，怎么会没有苦？五蕴都是苦。所以一开始就是这样，勇气看到苦，然后告诉你苦因，然后再告诉你可以灭，然后再给你一个方法。所以其实第一个第二个，第一个苦给你如实的看真相，第二苦因给你一种了解，第三灭给你希望，第四道给你怎样去解决。这个不是一个人设计出来创造出来的，是自然界里面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苦集灭道的一种法则。如果没有，也没有出苦海的可能，也没有跳出苦海的可能，因为自然界里面就是有这样的法则，所以就有出苦海的可能。那么这个平衡是符合自然的，如果我们带着不自然的心态来学习，我们即使佛陀教了我们苦集灭道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平衡。我们只是要想苦，但是我们不要解决方法，不要投入去解决，那就不平衡了，你的生命就变成悲观起来，那不是佛陀的错，是自己的错。其实你正面的以苦集灭道的法则去看生命，你会很勇敢，你会认清生命的缺陷，但是你会充满信心和力量去克服它。好，但是呢，在止禅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观禅，当我们讲四圣谛是指智慧层次的那个，是特别是观禅的层次，那我们要勇敢，要看苦苦因等等。但是在止禅的层次呢，要记得我们偏重在道里面的一门，苦集灭道道理的其中一门就是止禅，重点定学。这是呢你要用一点智慧的，在止禅用止禅的原理修止禅，不要用观禅的原理修止禅，那这是不管用的。止禅跟观禅有什么差别呢？止禅是不要看生灭的，不感兴趣的，不要看苦的，因为定力是要喜悦的，是会出禅是有喜有乐的，到后禅到后期带来的东西都是好现象好东西。苦观禅是要看生命的真相，止禅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就是采用的态度就是一些苦一些障碍就是不要去看它了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在修禅的路上呢，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和禅修者的报告，最少最少有 70% 到 80% 乃至 95% 的问题，禅修的障碍和问题是不理它就可以解决，它自然的，它需要过，特别是那种业带来的，有些时候它需要过，你不理它它也过，你理它它也过，那你不理它它就会解决了。可是如果我们太小气，我们这个要处理那个要处理，你就忙得不得了， 也不是说不好，比世间的人掉进问题不处理，迷惑做错恶性循环啊，那个更不好。比恶性循环就好一些，恶性循环就更不好。但是呢，你将将要理，你忙得不得了，鸡啼狗吠都要理，忙得不得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智慧，有些东西不理自己会解决，那其实你不理了，习惯了，反正你的耐力会更强。可是我们现代的人呢，一点点小苦不要忍受，一点点小小的痒我们就要或者要服药了，要这样要这样，所以修行起来那种心态就带进来。所以样样要理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干扰，每一个障碍你都要去理，甚至要问为什么。当你这样子问，问得来，生命就这样子错过了。箭射在你身上，你问他为什么他要射我，我要了解了我才要拔出来，那你慢慢了解，时间又错过了。其实有些东西就是，尤其是修禅，像杂念，大部分的杂念最好不要理它，特别是那种无聊的那一种，你不理它，它就过去了，它也要过，其实已经过了，你知道的时候它已经过了，可是你还是把它抓回来，还是怎么样，那是自己制造了那个阻力和障碍，不需要。所以记得70%、80%乃至90%的问题是不理它就会过，不理它就会解决。这种东西，这种问题最好不要理。让我念一首诗给你们听，这是用来勉励自己的。以结解结，结更结，结依法解，道当学，乱结不解，快刀斩，虚离上路，结非结。这是我写来勉励自己的。以结解结，结更结，就是那个结，心里的结，那个写字是写成结果啊，那个结，你用一个结来解另外一个结，怎么解得了呢？用问题解决问题，你制造一个问题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，可是这个制造的问题又是一个新的问题，那个结更结，结得更复杂，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是制造混乱的方法。第二种，结依法解，道当学，你要解那个结，你要有那个原则，要依自然界的法则去解，那你要学这个道路，那个方法，以道这方面跟法是指是一样的东西，你要学，你要学怎么解决问题。你会看有些人没有智慧，他要去解决问题，反而制造更多的问题，那个是没有智慧的人。当要学那个方法，不懂方法的人很危险，我们有些时候很怕那种很愿意帮我们却没有智慧的朋友。那就像我们菩萨故事里面呢，有常常我都提这个故事，古师父一个孩子，他的爸爸跟他说，孩子，我头上有苍蝇，你帮我解决，帮我处理掉。他拿一个大斧头一砍，结果苍蝇是砍死的，爸爸也没命了。怎么可能用大斧头来砍苍蝇呢？这种就是要解决，但是不如法，解的没有智慧，就制造更大的问题。那这是佛陀讲的。所以结依法解，道当学，如果你要处理问题，你要有那个智慧，处理问题的智慧要学，你不学不要去处理，那问题就搞得更糟糕。好，处理问题你可能是高手了，很懂了，但是你来修止禅，你忙在那边解决问题，那你怎么修定呢？当你已经来了，已经要用功了，这10天了， 那你真的不能再去想解决问题了，外面什么问题你就要把它全部砍断。等你想通的时候呢，十天过去了，没有说不好，你是智慧进步了，但是你来的目的达到了吗？所以乱结不解，快刀斩。反正我已经想办法，如果能够快速解决的当然没问题，如果不能快速解决，斩，往一直不理他，一直他来不理他，他来不理他。好，但是在斩的过程中，有些时候你们是不是每样东西都要斩呢？好，那个念头来，你讲斩，念头来斩，斩斩一下，斩得很喘，你说好辛苦，好累，好累，因为你每一个念头来，你都要斩，其实你斩不斩，它还不是灭，对吗？你不斩它也灭，为什么你还在多一个动作去斩它呢？所以就来到第四种解决方法。第一种不是不算的，第一种解决方法是制造问题，第二种解决方法是要费精神、费时机、耗能量，第三种解决方法一刀斩下去就没了，第四种解决方法虚离上路劫非劫，虚情绪的虚，虚空的虚，就是放掉一个自我，没有我了，以空安住在空性，看它没有什么东西，空的，离就是离开了，我不要碰它。虚离上路，上路就是做我要做的事了，劫非劫，那个劫已经不是你的劫，很简单。就像我们呢，有时候我们常常，如果特别是走在印度，常常地面上很多牛粪的，好，如果你每一堆牛粪你都要去解决它，那你等等在印度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或者是你恨它，你讲我讨厌牛粪，你去踩它，你去踩吧，你要踩多少个牛粪，你的脚会怎么样，带着牛粪上路，这种情形你讲那牛粪很臭，它干扰到我，那你去处理咯，慢慢咯。其实你一直向前走，就是把所有的后面的牛粪全都抛下，它已经不是你的问题，它本来对印度它本来就不是问题，因为有另一个人他就会捡起来是宝，因为他会拿回去做成一块一块的饼拿来烧火，或者是铺在地面抹地，抹到那个地面有牛粪，然后那个地面特别优秀特别好，他们的牛粪地等等。所以何必你去解决呢？不需要。所以最好修行，如果最有智慧的修行人他会懂，他第一个选择解决问题就是走从第四个开始，他不会从第一个开始，第四个开始，因为我能够不理的就不理了，不看就不看，当着不知道，其实很多杂念你当着不知道，好像我不知道不知道，他就没了，等一下你就专注了，你说你看你们打坐时注意声音，到底去检查，其实你当着不知道，好像没有了，你一直投入一直投入，过一阵子你发现到你根本整个整只箱都不觉察到有声音，等你觉察的时候突然间，诶，怎么整个世界声音突然间出现，你才知道刚才你的定已经很深，这是重点。所以问题永远解决不完，业也永远消不完，消到你成佛的时候还是有业消不完，佛都得要到入灭，入灭之前都有业，恶业成熟，一直到入灭啊，五蕴没有了，业就不可能起作用，就没有了，所以这点要知道。所以你不能够等到你的业消完、忏完、哭完过后才能够修禅，没有可能，这个是一个不真实、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只有一种方式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我对也好，我错也好，过去如何，未来如何，全部放下，现在就上路，现在就投入在业处，当然是最好，那是真正的方式。所以记得大多数的问题不要理不要问就会知道，那你可能有一个问题，那我以后就算我成就了过后，我会不会笨笨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？不要担心， 你现在问我山后面的路，我讲完给你听，你在那边可能疑惑，而且耽误了你上山的那个旅程。你不要，你只问师父我怎么上山，教我怎么上山，教我怎么走下一步，然后我就告诉你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。你走到山顶的时候，你亲自看到了，有问没问你都会知道的，你清清楚楚知道怎么了，下面的东西山下的东西看得一目了然，迷宫也看得一目了然，那你就自然知道怎么走，不需要背的。不是说你在我身边听师父怎么交禅，听久了背熟了，那以后你可以去交禅了，不是的，教不了的，让我告诉你，那种东西是背不完的。你背完了所有的禅修指示，你可能误导别人。只有当你当然不是说不能旁听，听了一点，如果灵活运用自己也是可以，但是呢，最终还是要真正的洞察才能够。所以在这个阶段只是问我能够怎么样继续最有效率的走下一步，那就好了。你要得到全面的那个我们讲一个蓝图，大蓝图不可能让是不可能，就算讲完了理论给你，只是似懂非懂，大概也许但是你要彻底的了解不可能，所以你要放下那个要彻底了解的妄想，大概我知道，这个是做什么的，这个会带来什么好处，那么引发一点信心，那向前走，不断的试验下去就对了，每走一步带来好处，再走下一步带来好处，再走下一步。那我们回到今天晚上本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，就是四正知。传统上我们翻译成四个正确的知，知道的知，四正知。但是我觉得比较圆满的翻译是四明觉。所以早期当我做这个翻译的时候，我是取四明觉。那么也似乎大部分的人比较喜欢采用这个翻译四明觉，都没关系，名字只是名字，你要知道它是什么。那么在注疏里大念处的经，因为这个明觉主要是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有提到，在那个四明觉里面它简单说是伸手知道伸手，把手去弯曲，直到弯曲，向左看，向右看，向前走，全都是寥寥分明。上厕所，沉默说话，等等，一切，你都寥寥分明，这个叫做明觉。但是呢，佛的著述里面有更深入的解释。当然，我们相信这也是佛陀教的。因为如果佛陀去讲减法的时候，学生再进一步的问啊，佛陀就进一步的解释。有些很多著述里面有些是大德们、阿罗汉们的解释，但是很多都是因为他们亲近了佛陀，很多从佛陀那一边得到更详细的引导过后呢，由他们传下来。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用，用了管用，我们就好好的去运用。有些人在这方面呢，给传统挑麻烦，结果就会损失惨重了。这个四明觉，如果我们真正尝试试用的话，它真的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实在的利益，对我们的修行也带来很实在的帮助。第一个明觉，萨塔嘎三巴加尼亚，三巴加尼亚就是明觉，萨塔嘎三巴加尼亚是。目的明觉，目的。第二种萨巴亚三巴加尼亚，合适明觉，适合不适合。第三种就是昨天说过的果迦拉三巴加尼亚，行界明觉，时时刻刻不忘你的益处。第三种，第四种阿三摩哈三巴加尼亚，阿三摩哈是无痴，就是智慧了，无痴。没有痴心的明觉。好，那么这个先讲这个萨塔嘎三巴加尼亚目的。 当我们了了分明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会糊里糊涂做一些事情不符合我们的目的的。你要快乐，你去做一些痛苦的事，那怎么会成就那个目的呢？所以这个目的明觉呢，其实你不会做一个错误的选择。当你这方面需要一点了解，如果了解法，你更懂得掌握你的目的，而且你至少会记得我的目的是做什么，我来这里是做什么。有些人他是带着一个一片真心，他来出家修行，受比丘戒等等，但是过一阵子他忘了他最初的目的，追求名利，追求竞争啊，这个那个，那慢慢就失去了他最初的出家的初心，或者走进来修禅的初心，就掉在那种名闻利养啊等等里头，他忘了他自己要 做什么。这种情形就好像我们以前看那个什么什么聊斋志异还是什么，那个秀才要上去经理去考，要去考秀才的时候，还是考什么考试，京城考试的时候，半路遇到什么女鬼啊什么，他就忘了，被迷惑了，忘了这是没有目的明觉。如果他有目的明觉的话呢，他会请那个女鬼一起陪他去考试。所以啊，这个目的明觉呢，如果我对修行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要记得你来这里是做什么，不然的话来这里想啊想想想，要想在世间在外头很多机会想，你来到这里才来慢慢的想，不需要你让你的心静静沉淀的时候，你回去想得更有效率。可是你拿十天的禅修，一年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佳绩，你来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，对于工作的人来说，一个禅修营都不容易，拿到了一个禅修营的机会，你来这里想东西，回到去有很多机会想，所以有些时候忘了自己来到底是做什么，这个目的明觉非常重要，确保你所付出的不会浪费，你不会做出一个不符合自己最初本意的努力，那就是完全投错飞镖，还错枪，你明明要射向这里，可是你往另一个方向倒退，做错，那就浪费了。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夸张，但是你真正去观察世间的人，有多少人会有这种醒觉呢？多数的人都是一下子就被骗去的。所以这个是要训练的，有些人可能天生强一点，有些人是要训练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都有说这个故事，小时候我们家里不是很富裕，那个时候可能跟你们台湾那个时候几十年前也差不多一样吧，后来我们那个国家都比较好了，大家生活就比较好。早期的时候呢，像我们吃冰淇淋啊，是很一个很奢侈的，虽然只是两角钱买一个冰淇淋，可是父母亲都不舍得的，因为要省下来买菜的。但是买菜钱呢，我还记得更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几乎好像有一天四角钱就可以买菜煮菜一家人吃，一个时期曾经有这样，那个时候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你拿两角钱去买冰淇淋，那种是有钱人才孩子才会做的事。但是我们小时候孩子不懂事的，我管你什么买菜不买菜，我只知道冰淇淋来很想很想吃，那就叫妈妈我要冰淇淋。那做妈妈的真的是很为难的，孩子又不懂事，可是孩子想要吃冰淇淋，那怎么办呢？当我们跟妈妈讲，妈妈我要吃冰淇淋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看上面有飞机，飞机飞过，飞机飞机，然后就唱那种儿歌给我们听了，我们的儿歌我从小就听到很熟了，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，飞机飞落海，阿摩甲高塞，哇飞机飞落海啊，红毛人啊，两人啊，在吃饭了， 其实那个时候，其实我们只是可能华人的自卑感呢，全部人都是鬼的，全部人都是没有智慧，只有我们华人最厉害。真的，我们马来西亚，我不知道你们台湾，我们马来西亚几乎把其他的民族都讲成是鬼，只有我们是人。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全都是鬼，只有我们是人。所以我们可能以前呢，我们中国人被洋人侵略的时候呢，用自卑感。就讲到他们正都是狗粪，讲到心里就过瘾，所以可能大人就教小孩子这么念。然后我的心想啊，是啊，我们也很高兴啊，别给别了，摸甲高再讲啊，念念一下说飞机飞过了，我想啊，摸甲高再关我什么事？我要冰淇淋，妈妈我要冰淇淋啊，这些人要啊，那妈妈就没办法了，这个孩子，哎呦，真不得了。怎么骗他？他转个钱回来，我还是要冰淇淋。嗯，所以我想啊，这个真的有点天生的。我小时候就是有点天生，这个目的很清楚，我要的东西你不好骗我。嗯，所以也许因为这种天生的一种过去的那种目的明觉，那现在到修行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倒是有点管用。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很清楚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任何人像有些声东击西啊，跟你让你扰乱视线啊，通常我都不糊涂的，我很清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讲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了，回到最后我还是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啊，我要的是什么，根本的是什么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是可以培育的，怎么培育呢？开始呢，其实真正运用到纯熟的时候呢，不用，几乎都不用想的，几乎你都不用去想东西，你只是看一个东西，你自然你所做的就会符合那个目的啊，那个当然是最有力量。但是在培育的过程中，你养成一个习惯，问，哎，这符合不符合我的目的？哎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我进来的？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常常养成一个习惯，这样子问，过后不知不觉，它就是好像很自然，很自然，你永远都会很自然的去记得，哎，这个不对，这不符合，你想都不用想，可是你就知道不符合，自然你就会避开。很简单，也是你看修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来修行，那么有些时候一走过一个环境，有一群人在那边讲话。你很自然的，你记得你要的是专注，真培养定力，你不会靠过去。你知道他们在浪费时间，或者是在发闷发愁，那没关系，也慈悲他们，那他们需要，但是我没这个需要，我不需要过去。需要的人就去，谈谈话发愁没关系，那他是他们需要，但是我不需要，那你就不会被骗了。我知道有朋友修行人呢，去到一个修行道场，我亲自都提醒他，哎，你来是要修行，难得你工作的人来只有三个月，那个地方你不要靠过去，那边有是非的。可是很奇怪，他打坐发愁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忘了自己要做什么，他就偏偏走过去那个地方，结果惹了两个月半都一直在烦恼中度过。后来他突然间要离开的时候恍然大悟，原来我的朋友已经提醒了我那个地方不要去，为什么我傻傻的去呢？像发一场梦一样，这种就是没有明觉。有明觉的话呢，他就不会这么容易糊里糊涂的做一些傻傻的事情，违背自己目的的事。所以可以通过问，多问一点，问一问，常常问一问我的来的目的是什么，那问多几次以后就不用问了，它已经成了整个生命整个思路或者是整个心态的一部分的时候，或者成了你智慧中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哎，它就是很自然。而这个明觉是来自我们的慧心所，正念是来自正念的心所，明觉是慧心所，所以它是智慧的层面，可以从想的层面到不想的层面。第二种明觉呢是萨巴亚萨巴加尼赫氏明觉， 适合不适合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来到生命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追求我们的目的，但是我们用的方法适合吗？啊，这个需要一点这方面的智慧了解。这就牵涉到因缘了，你懂什么样的因带来什么样的果，什么样的因带来什么样的果，那你就会做适合的事，你就知道什么适合不适合。如果你因果关系不清楚，你不可能会有这个明觉的，因为适合不适合就牵涉到因果关系的了知。适合的就是说，在这个因是对的，这个因会带来那个果，带来你要的果，符合你目的的果，那就适合。它带来违背你目的的果，那就不适合。世间很多人根本不能的，很多人他要快乐，他造的是苦因，那苦因是不适合的，不符合他寻求快乐的目的，可是他们做了，因为没有因果的知见，没有因缘的知见。因缘是指条件，条件，那个条件要对。那打坐也一样啊，比如说，你在观呼吸，如果你忘了你的目的，你可能去观别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，这个是没有目的明觉。但是如果你有目的明觉，你记得你要观呼吸，但是你知道禅相是需要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你不知道适合不适合，你不知道去追它是没有结果的，因为你不了解那个因果关系。禅相会稳定实在是心稳定，禅相的显现它的状态，其实听一下你的禅相几乎都可以知道你的心境在哪一种状态，它跟心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如果你明白，你就会说，好，如果要禅相稳定，我的心当然要稳定，禅相才会稳定。但是如果不明白啊，就会以为追到那个禅相，抱住那个禅相，抓着那个禅相啊，那我的定力就进步了。但是呢，心不稳定，怎么能你去贪求去追，在追的时候你怎么会稳定，在追做的时候心怎么可能稳定，不可能的。好，那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你就是在因上下功夫。我作为我稳定的事，我守护着我的门，你跑来跑去我就是不跑，不需要给你一个禅相给你来一个调虎离山，是你就吸引去了，你就跑，你跑了他就溜进你的门，你都没有守护好。所以要知道啊，这是不适合的，贪嗔痴是不适合用来修行的，贪求是没有用，追也没有用。你知道你只需要做很单纯很单纯的事，就是我注意我的呼吸，守护着外面变什么千变百变万变不理它。你知道大部分的问题你不理它，它就自己解决，为什么你要每一个问题就要打找答案呢？那个答案本身，你去找到答案的时候，它本身就是分心，那有什么好？你这个目的是要来满足好奇心呢，还是你要成就止禅？那有些人说我要懂怎么教禅呢？但是呢，如果你这样子问下去的话，你的只要你还没有成就，你懂了理论上懂了再多，你也教不了禅。教禅一定要有经验的才能够教的，那这是很重要。所以你要明白，如果你明白你的目的就是要成就，那么你要用的方法一定要很适合，那个方法必须真正的管用，在因上是对的。那个方法是清净心，一个稳定的心，清净心。好，你带着一个清净心，稳定的心，因对了，结果自然来。所以真正懂得的人，他不会喜欢搞取巧的事，不会跟你自己的修行来一个滑头，不会，不管用，他不适合。因为这个修止禅是要单纯，是要老实， 才有力量。所以你知道，太聪明，在那边转来转去，你的定不能生。所以你就讲知道，好，这是我大智若愚的阶段，不要耍聪明，大智若愚，在因上下功夫，那就对了。那么在观禅，你要知道合适不合适，观禅需要的又不同，它也灵巧。有些时候你修观禅，有些人关来关去关不了，因为他入定三个小时，他出来关，但是那个心一直在掉去定中，一而再就掉回定中。不是说不可以入定三个小时关，但是你一出定你就放得干干净净，那就可以。有些人出定放不干净怎么办？还黏着，还抓着，追求那种宁静祥和的境界。那么师父就给他跳禅，他说跳禅很累，我不想跳，就关照不好了。如果能够跳一下，他就会把一种直取于寂静的那种状态走出来，那心就灵巧，一灵巧观禅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方法好，你知道观禅需要心要灵巧，那么你就会很乐意接受让你的心灵巧的禅修指示，而不是随着自己的心，我刚才已经我就习惯了入定，我要这样子，我不要那样。你会知道现在观禅的时候到了，适合观禅的心态是怎么样，你会让你的心准备好去做观禅。但是大多数人在这里在修止禅，你要知道给你的心准备好去修止禅，什么是适合的，不需要去听一个人修观禅或者是修什么纯观的来教你怎么修止禅，这不管用，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不会。他会叫你痛来你要观，观痛，知道那个痛，那个才对，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苦地。不是的，要知道苦不是给自己生命制造很多苦，就是知道苦，那个是医院的病人都懂的，他们最懂的那种苦，癌症病人最知道什么叫做苦，他们开悟了吗？不是的，你知道那不适合。修止禅你知道，哦，止禅的均因，禅定的均因，初禅特别是初禅是那个喜，它要有喜，那是真正的，所以很多原因，但是其中一个均因，最主要的均因就是喜。那么你知道你看痛的时候你的心会喜吗？有能力吗？如果有能力我们另外说，如果没有能力那你就避而不看，这样子。所以你要知道不可以在别处另一种法门另一个修法，然后去问，然后觉得在那边管用的东西拿到这里你觉得它一定管用，你会问适合不适合。当你一问适合不适合的时候，需要考量到两样东西，时间方位，那个简单讲也可以考量的一样东西就是因缘。现在的因缘处境，现在的条件好，适合不适合用这个方法，所以你就很活了。如果死背的话呢，你只知道，哦，这个修到这里要降，修到那里要降，但是你没有考量到你的处境啊。如果是教禅的人，他要考量到学生的处境，不是以前我修到这里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基本的功课逃不了，但是有一些灵巧的变化运用，灵活的运用，考量到你对当时那个人他的处境，或者一个群体他的处境是怎么样，这个了解是需要的。所以这个合适明觉涵盖多种层面，会让我们的生活好起来，因为我们懂得做适合的事，不会只是因为我要讲我要做我就讲我就做，要问适合不适合。通常问适合不适合的人，他的目的明觉一定也要有，通常也要有的。那要做到这一点呢，也要心要灵巧呢，也要放下自己的自我，然后如果你会知道怎么样适合怎么样不适合。比如说单单讲吃饭就好，有些人说我们要节省食物不可以浪费，这是对的，是一种美德。 但是如果你已经吃得很饱了，刚刚好恰恰好了，突然间有人端来一道好菜好吃，如果你因为贪心，你的这个贺时名觉就不可能发挥了，因为贪嘛，贪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够运用智慧呢？那么就吃下去了，吃下去等一下你就昏沉了，第一次这样根本不能做昏沉，或者整个下午不能做，或者吃下去那个肠胃很辛苦的胀胀的，一直都消化不了，贪念的关系也不是不能，或者有些时候不是贪念，慈悲，这个人家要看到我吃，我是师父，给他功德，你给他功德过后，等下你去呼呼大睡不能打坐，那你看他得到什么功德？当然有些时候也是很为难，如果他的眼睛盯在那边看你吃不吃的话，那你真的要用一番智慧了，真的要想想办法了。那就看你的人的生命的外交艺术。通常呢，我们如果是慈悲都会点一点吃一点点给他欢喜，但是吃到完的话他也没有功德，我也不见得好，所以这点要知道。所以何时你的心要很轻，你才知道适合不适合这样。当然这个真的这是一个高难度的东西，其实像我们现在也是永远都在学习的，永远都在学习，都不知道教学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适合不适合，有时候我们试一试，有些时候我们太坦率了，跟什么人当兄弟姐妹这样，好像没有什么隐藏的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带来伤害了，我们的一句话给人家断章取义或者是什么，那以后就即使是带着坦坦荡荡的心，但是呢说你有足够的智慧知道这个不适合这样子，就会生命里面人事就处理得比较好，这个我们都在学，都在学的。那么最主要要知道修行的时候什么适合你，你要特别是吃饭要吃到什么程度，怎么样叫做恰恰好，恰恰好就是让那个食物带给你最好的能量，让你的生命里面发挥到最好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说倒掉一点食物，你一时不小心拿多了或者拿了一些不适当的，那你倒掉了，可是你打坐好好，那么跟你硬硬把它吞下去那是不能打坐，那些那你想了怎样比较有功德，对吗？所以你很清楚你的目的，你活下来吃饭都是为了借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健康来修法，那么你就不会糊涂，你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，不会不该吃不该或者分量各方面让自己不能够发挥，让自己更苦，不会，你会做到恰恰好，让自己发挥到最有效率。那在更细微的层次，适合不适合，那么要做多少，要打坐多少，应该怎么样，其实修行者有时也有点勇气，试一试就知道，真的你很清楚知道我是来做什么，我是来这里修定，那我这样子试试看适合吗，符合不符合，我定力能不能因为这样子而增长，符合吗，符合就 OK， 不然呢就换一换方式等等。所以要做到这一点的心也要灵巧，很固执的人，很自我的人，很坚持的人他基本上呢就不容易活出这份自在和灵巧了。所以这点如果我们有明觉，有第一个明觉跟第二个明觉，目的明觉和使明觉，那么我们在运用在做出我们的精进和努力上，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能量耗费在无关紧要没有作用的地方，你会做得有效率，珍惜你的能量，用得好。 到后来熟悉的时候呢，何时明觉也不用想多多的，它是很自然很直接的。但是在初期我们都要问，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，这个符合我的目的吗？会产生那个效果吗？啊，你会这样问，问多几次你就知道什么合适合什么不适合。那么一旦你知道了，下一回你未必需要去想，很自然的你会做出对的反应，就像驾车一样，开始的时候你都要去想，同时要顾些方向盘，顾旧款的车还要打那个 gear 等等，你脚还要准备踏油，然后这个同时要操控好多样东西。可是一旦你熟悉了，很这样很自然的，一直只是看着前面的路，你自然的你的手啊脚啊全部都会动起来，一样的，你开始在培育的时候，开始反正觉得这是分心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你不去想还简单，你想了更复杂，因为它是一个过程，你不学驾车，你没有这样苦恼，你学驾车，等下又这个又不好，那个自己又知道很多紧张，但是它是一个过程。度过了这个过程，就是很好的东西，很自然。同样的，这些目的明觉、合适明觉开始培育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需要一点心血，需要一点付出，久了他就自然熟悉，就知道。那么一个好的禅修者呢，他会很自然的，他生命里面他会很清楚，第一，知道我的目的是要修定；第二，这个适合不适合。跟这个人亲近适合不适合，跟这个人说话适合不适合，你会很清楚，所以会知道自己的需要，知道那个因缘适合不适合。那在这方面呢，还有一样呢，特别是修禅者要知道适合不适合，有些时候走进更微细的层次的时候呢，他需要一个新的灵敏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到那种胆小的人呢，他很难开发出这种力量，他要专家说的我才相信。所以呢，如果要吃东西，要吃多少多少分量，要吃什么，他几乎我们每一餐要专家说过，点过，算过，称过，量过，考量过，研究过多少，今天的卡路里要多少，今天的这个维他命 C 要多少，他想想呢，算了过后他才给吃，他觉得这个好，这样子他的心永远不可能灵活起来，因为他要什么东西他不相信自己的那种新的敏感力量，他不相信，他也不敢去尝试，他就要专家算过，这样子的人呢，心也不会很灵敏，他很难知道适合不适合，他都是要人家跟他讲，所以等一下遇到新的状况他要跑来问师父，师父讲了他才敢做，师父没讲他也不敢试。但是有一些东西如果以清净心试一试，也不会有什么伤害，也不会发疯，所以那种东西没有什么要紧，试一试你就自然会知道，这是一点。所以心灵敏的人呢，他比较容易知道适合不适合，尤其是修禅心灵敏的人，他会知道啊，我坐在这个方位对不对，我走进这个山洞，这个山洞适合不适合，他会知道，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有一种感知能力的啊，这也是其中一个我们需要如果我们真的要培育我们这种能力，心的灵敏性也要允许它一点自由的开发。第三种国家三百家行界明觉，就是时时刻刻要记得你的呼吸或者是你的业处，看哪一种业处都好，那是白篇，你就时时刻刻记得这个白记得那个白，当然能够看到都是很好的，开着眼睛如果都有那效果，那当然就更好。那最后一个呢，留着明天再说吧那个比较无词明觉明天我们再继续的讨论。那 总之告诉自己，我不要我的生命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要有目的明确，符合我的目的。当然有些人说目的明确我们变成很计较或者是很什么，不是的，不是讲究很技巧，因为我们通常看到外面的人，如果是很注重目的的，通常都是那种不算是老奸巨猾还是什么等等。但是修行人如果不懂自己的目的，你会迷失。他不是贪，他只是很如实的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，适合不适合。那么这种层次如果在修禅的时候要做到，几乎到没有思维的层次了，就是看寥寥分明，这个吃的、用的、住的、方位等等，适合不适合，我就打坐。那么其实呢，要考量到的，刚才讲，时间、方位也重要，因缘，简单讲是一样因缘。比如说时间嘛，有些时候你会知道，这个时间适合不适合做这件事，那个时间适合不适合做那件事，这个。你在不对的时间做一个好的事情，可是时间不契机，它也不适合。方位不对，因缘不对，也不适合。所以这个它牵涉到一种很灵敏的指导。好，但是你们不用想太多。如果你想的太多，那就成了一个课题，自然就不能修。但是像现在我们要跟你们讲这个法的时候，也有这样考量的，适合不适合，该讲不该讲，知道讲有些时候如果大学生抓错边会有副作用，但是不讲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东西，不知道怎么运用活用，所以只能够讲了过后给你一个解药，教你怎么去面对。如果要明觉，这种是很容易在生活上培育的，在修行中只是暂时知道有这样子的一回事，那就好了。当你知道了过后，不知不觉它会在你心里面运用出来的，会发挥出来的。好吧，其实要讲也讲不完，希望大家听了所有的法，修行的方法、善巧什么都好，请不要挂碍，不要挂碍，最好还是以一个单纯的心法面对你的业处，单纯就是力量，特别对子禅来说。好，但是到这里，愿大家呢都能够在戒定慧上提升，成就这个子禅跟观禅的修行，然后所有的三心愿都能够如法，都能够成愿。最终愿大家不管你选择哪一条道路，最终都能够成就圣道、圣果和涅槃。发愿回向，一当灭不娘，阿斯瓦卡央，瓦杭河都，一当灭不娘，尼巴那萨，巴杰河都，玛玛不涅巴冈，萨巴萨达南，巴杰玛。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ebantu sadu sadu sadu